要写信给沙特第三任体制，你要写信给沙提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器皿和其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理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紧紧监控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想我再把两句话再重复一遍，特别是那有神的器皿和其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理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原文就是剩下将要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连续有6次分作2个周末是密集式的，继续来教中关于教会的预言。所以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都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然后再下个礼拜一是在我礼拜六跟礼拜天，那么这样我们有2次密集的这样的教中。所以看完经子，你能够记得，我们加起来呢，一共是10次。那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今天晚上要接受沙提的教诲，明天晚上开始，我们就特别来看腓立比书。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在剩下的5次聚会里面，我们能交通完腓立比书和马太福音。我们特别要从圣经，特别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到底圣灵对教会历史是怎么解释？特别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到现在已经400多年，那么在这400年里面，我们看神怎样的来解释撒旦的教会。那么今天晚上，在我们要离开这个撒迪教会以前，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撒迪教会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也就是我们主在这里所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理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既然是生机体，它应当是活的。所以，如果你说教会，如果是教会，它必定是生机体，它必定是活的，所以按照名来说是活的。但是呢，其实是死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在黑亚推拉，它怎样已经变成一个属地的组织，在沙地，结果我们知道，因为大环境的缘故，它仍旧是一个组织。所以我们知道，在德国是如此，在瑞士是如此，北欧是如此，后来到了英国、苏格兰也是如此。那么，不过在英国呢，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一个国立的教会，道道地地的一个国家的教会。那么，英国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组织。那么，然后你就看见说，这个整个的聚会里面就充满了形式，充满了组织。你就发现那个生命呢，就漏掉。这个生机体和生机体和组织那个不同在哪里？生机体也是个组织，不过它是个活的组织，是个生命的组织。你看看我们的身体是个生机体，所以这个身体它是完全是一个组织，没有错。不过它是生命长出来，是生命的一个组织。那么，如果生命漏掉了以后，那很自然的就变成人为的组织。所以，难怪就说按理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现在呢？我们知道主就对撒基教说你要警醒。所以可见呢，主在这里呼召一般警醒的人。那借助这一般警醒的人呢，就能兼顾那剩下将要死的。 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就看见，在十八世纪，我们特别注意到神怎样的呼喊呼叫一般的人。当大基督睡觉的时候，他们不肯睡觉，他们非常的惊醒。那因着他们的惊醒，他们就兼顾那剩下将要死的。所以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教宗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那么大概我们今天所看的历史是十八世纪的历史，十六世纪我们所看过的，那么十七世纪呢，简单的来说，那个时候一面改革中也好，路德中也好，他们对外一面呢，他们有一个阵线是完全对着罗马天主教，那么逼迫还没有过去，所以在许多时候他们还得到战场，有很多事属灵的不能解决，最后还是在战场上解决。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大概教会就经过了一个时期。那么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就特别来看到十八世纪。那么十八世纪让我们记得，就是因为现在的教会已经经过了差不多两百年。那么第一百年，头一百年就是第十六世纪，你看这神就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也借着斯文格利，他们做了非常荣耀改革的工作。当然很可惜的，他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是到底就是神的工作，到底就是神的恢复，这一点我想我们不能够否认的。那么就这样的又经过了大概是一百年。那么在这一百年里面，你知道因为改革家起来改革的时候，比方说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比方说加尔文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那么我们晓得，在还没有他们没有起来改革以前，那么在天主教里面，在推亚推拉里面，他们读圣经，你知道完全是按照灵意来解释的。那么因着按灵意来解释，所以我们知道就圣经那个真理的根基就变成非常的脆弱。因为如果是灵异的话，你可以这样的解释，他也可以那样的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因着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就借着他所启示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明白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被主兴起来，不只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而且呢他们也给了我们解释圣经的定义，叫我们从今天以后我们知道怎样明白圣经。从前不止圣经是锁链锁起来的，那么因为在多少千年来，多少年，多少百年来，我们知道说，因为在推亚推拉里面，他们的解释几乎都是灵异的解释，灵然的解释。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不错，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能够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帮助。就好像奥古斯丁，你如果读他的著作，你只要在属灵的供应上、生命上，能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对真理就没有把握，所以我们看见说是神借着马丁路德，也是借着加尔文，他们回到圣经里面，他们告诉我们说，圣经的解释最主要的乃是根据他字面的解释，圣经上下文怎么说，这就是他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你不需要用灵异的解释去解释他，那么当然他特别是说的真理。我们知道神的话是非常的广，神的话里面有真理，有生命，有道理。那么讲到真理的时候，你看看神所用的话是最简洁最明白的话，这些话呢应该连小孩子都能够听，因为这些话是简单到一个地步，是到一个情形，是叫你不可能有怀疑的。 所以这样呢，我们神的化身就福音的真理呢，就可以建立在这样的简单的解释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问我说我们怎么明白圣经，很简单，圣经里面的话的意思就是照着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比方说，信子的有永生，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比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得见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神是爱的子女，神的爱就是爱，神爱世人就是我们这些人，甚至将他独生子，独生子就是我们的主，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信就是相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就是指的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想看，如果神要把他的真理、福音真理启示给我们，他当然是用每一个人都能懂得最简单的话，不需要绕弯，不需要拐弯，不需要有很，不需要一个不需要好像一个很深的解释，不需要，只要是真理的。如果神希望我们明白的，那么一定是用最浅显的话就能够叫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就给了我们一个明白圣经的道理。意思是说，本来教会你如果去读历史的话，许多解释圣经都是按照灵异来解释，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不讲真理，在那个时候真理越模糊越好，因为有了耶稣别的教训就不需要圣经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人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些属灵的帮助和共鸣，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是灵是生命，当然可以用图画，当然可以用图片，当然可以用象征的说法来形容它，来解释它。比方说你记得吗，主耶稣说你必须重生。那么重生呢，就是从神的灵生。那么什么叫做从神，从神生呢？从神的灵生呢？从神的灵生。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就给我们看个风随着意思吹，那么人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原来圣灵跟风在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都是同样的意思，所以现在讲到我们从圣灵生，那么主耶稣知道就是讲到生命。那么生命人间的简单的话、明白的话就不够用了，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讲到风，用风来做比喻，风随着意思吹。我们听见风的响声，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从哪里往哪里去，但是呢，你只要看见那风推动树叶的样子，你就知道说在这里有风的运行。那同样的，我们这些人从圣灵生的，虽然圣灵就像风一样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时候，就好像风吹动树梢的时候，你能看得出来，你能感觉得出来。所以主耶稣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怎么重生的，怎么得救的。我们重生得救，就好像那个树叶在风的这个推动底下，在那里摇动，在那里摇摆。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风在树叶身上产生果效。那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就是圣灵就像风一样，随着他意思的吹。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就蒙恩。所以讲到重生，那么这是讲的生命，那圣经当然是用比方，圣经当然是用风来形容它。那不仅如此，你记得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这样，你记得主耶稣和他讲生命，那么他说，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人若喝这水还要走再渴，但人若我吃我所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那么在他的里面就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现在很清楚，很清楚， 你讲到生命，这是很抽象的。那么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她只知道她干渴，她现在中午需要出来拿水。现在主耶稣给他看见说，主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活水一样。所以今天等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等于在我们里面有一井的泉源，结果就能够滋润我们的干渴。我们喝了这水，我们就永远不再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讲到生命的时候，那当然是灵异的解释，当然是象征性的，当然是用比方，用风，用水，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是抽象的，生命是很难用简单的话来把它描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一点都不错。如果你讲到生命，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主就用这些比方，用这些图画，就叫我们对于主，对于那个生命的各种的现象，我们就有了认识。那么教会特别推亚推拉，当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注意外面，因为教会是让大家越无知越好，这样你知道说，就是耶稣别的教训讲错了，也没有人知道他是错。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为了不触犯教会的缘故，那么许多人也读圣经，也解释圣经，现在他们所注意的都是生命，所以对我们属灵有帮助，当然有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读一读这个奥古斯丁那个时候写的东西，有没有帮助？有帮助。比方说他解释你四福音里面一段的圣经，那么然后呢，他就把它应用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成长上，你真非常的容易。但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奥古斯丁所讲的根本完全离开那一段圣经，是完全把它淋然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那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个解释不过就是现在呢，他觉得这样解释能够给叫我们更能够把那个生命的经历能把它解释得很清楚，那不错。如果你讲生命的经历，那么是应该用图画，是应该用灵异来解释它，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现在马丁路德，现在呢，这个加尔文，他们不再是讲生命，因为现在当他们和罗马和这个和推亚推拉征战的时候，他们要指明给大家看，这个教训是耶稣基督的教训，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教训。所以现在马丁路德要给人看说，今天人靠着行为得救是错的，今天人买赎罪券是错的，今天如果人要称义的话，耐心做事。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因信称义是个真理呢？因为圣经已经把它放在一个很坚固的根基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准确，一字一话都不能够废去。所以马丁路德能从神的话里面指给你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你要明白圣经，你特别要注意它的上下文。那个最简单的，按照字面最简单的解释，应该就是它最准确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叫做认识福音真理来说，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非常准确的道路。因为你如果要明白圣经的话，你如果要明白圣经里面福音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呢，一定是神把它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不是你怎么解释我怎么解释。如果你回到神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凡是关于真理的，关于福音真理也好，关于教会的真理也好，那么现在你看见那个解释一定是按照字面的。 而且是最简单的解释，因为神他启示真理的时候，不是专门为做神学的教授，不是为做很有学问的人，不。所以如果是真理的话，神一定用最浅显的话，叫每一个人都能懂得，不管你受多少的教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不止马丁路德看见，马丁路德是个大学的教授，但是你知道说，就在他100年前，那么有另外两个人也看见了，那么甚至有一般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在山上放羊的，在山上做植物的，那么这是在山谷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也看见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真理的话，你只要把圣经打开，神的话是怎么说就是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明白了，就是说是从马丁路德和从加尔文开始。现在呢，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经的真理，要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你看见说神的话给我们指明一条路，那个解释的定律就是完全照着圣经字面的意思。所以信子的有永生，不信的罪就已经。所以弟兄姊妹，还有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次得救永远远远得救，那富比万有都大，从来没有人能把我们从富的手中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明白这些圣经，你就知道说我们不仅得救，而且我们得救非常的稳固。所以现在你需要从神的话里面能找出一些白纸写黑字的话，是清清楚楚的话，然后让他们彼此解释，然后最后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什么真理。那不只是一个人看见了，大家都看见了。你看见吗？马丁路德看见了，结果加尔文也看见了，斯文格里也看见了，后来威斯里约翰也看见了，达尔文看见同样的事，因为这个很清楚是在神的话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好像这个太阳从每天都一定从东边出来一样，是硬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从16世纪英国加尔文、英国马丁路德这些改革家背主兴起来，不只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同时呢也给我们什么？不只给我们公开的圣经，而且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明白圣经。所以是他们让我们能明白圣经中的真理。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听说他们有这样伟大的发现以后，那么结果许多人呢都开始读圣经。那么听说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去找圣经里面的真理。那么当他们找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有许多的问题他们需要来解答。比方说加尔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创世之前神就解决了，一切都是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敌意，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当加尔文看见这一方面真理的时候，那么这个真理就叫做神的拣选。那么弟兄姊妹，神的拣选就是告诉我们神是主宰者，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加尔文给我们看见圣经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呢，是必须是从神的话里面找出来的，把神的话读了，然后把它们归纳在一起，最后你看见神的话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真理呢就开始成立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真理。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知道说圣经里面原来根本就没有比杯垫底的说法。今天这个波饼的时候，当你祝福比杯的时候，那么饼并没有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并没有变成基督的血。那么你怎么知道？从神的话语。比方说，为什么今天基督不需要守安息日？同样的是从神的话语里面。 你从神的话语里面，你可很有把握，今天这一组不需要受安息。原因就是因为关于这些真理，神很简单的启示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把神所说的关于这方面的话都放在一起来读，你最后就能够找到福音真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个读圣经读的最准确最好的，他从来没有随便糟蹋过一段的圣经。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加尔文。那有人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恐怕从来没有一个人读圣经用科学的方法像加尔文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定律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找的，就好像科学家们他们要发现这个宇宙，他们找到了一些定律是在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找出来的。那么这些弟兄们他们也找到了一些定律，然后他们就让他们自己伏在这些定律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他们比圣经大，是圣经比他们大。所以每次他们看见神的话是这么说的时候，他们愿意顺服在神的话底下。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读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婴儿受死，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说，你相信了才可以受浸。所以是信徒受浸，不是婴儿受浸。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理？那么现在你需要把圣经所有关于受浸的部分你都把它看过，然后你很谦卑的，你愿意顺服在神的光底下，你愿意拒绝所有的传统，只要神没有说的我们都不要。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就能够找到神所要启示给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你，就是说这些改革家他们是发现了许许多多福音真理。比方说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加尔文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那么然后你看见说威斯里约翰给我们看见因信称圣。那么比方说像George Fox 就是说贵格会的创始人福斯弟兄，他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如果你要明白主的话，圣灵在里面要照亮神的话的每一句。所以他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他们都颤抖的。那么在英文叫做 Quaker， 就这是别人给他们的名字，就当他们在那读主的话的时候，他们所要什么，他们不只要头脑明白，他们希望里面的圣灵能够照亮神话语的每一句。所以在神的话语面前他们是恐惧战惊的，他们这样就能从主那里得着他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贵格会，特别是George Fox 他们所给我。那么很多很多，你看见吗？神借着这个400年来，你看见神借着许多爱主的人、会读圣经的人，他们就把一些福音真理给了我们。那么这些福音真理到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已经很多很多了，感谢主，因为这都是他们发现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科学家们发现这个发现那个，所以到了20世纪，你几乎所有东西都发现了，圣经也是如此。但是呢，在最早最早他们发现神的这些真理的时候，那就说他们的眼睛都注意在福音真理上，所以慢慢的他们就讲究正统。什么叫正统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要问说，到底什么样是神的真理？到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说，到底今天马丁路德、今天改革宗也好，路德宗也好，那么今天他们到底和推亚推拉他们有什么不同？在真理的看法上有什么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把那个真理很小心的，把你所看见的真理，他们很小心的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呢，这个就变成信仰的告白。这些信仰的告白就是说，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为什么不是罗马教徒？我们为什么是抗罗宗的？我们为什么不跟 追推亚非拉，因为根据我们信仰的告白，这就是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我们所找到的真理。现在用我们很清楚的话，我们把它写下来。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慢慢慢慢经过一百年以后，那么因着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加尔文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然后他们把这个神的拣选这个真理就写在他们的信仰的告白上，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些改革中的人，我们这些杀敌教会的人，那么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是这样的。但是呢，等到有另外一个声音，比方说后来的赫兰有另外一个声音，那个人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亚米纽。那么亚米纽这个人本来他是加尔文的学生，他特地可以说留学这个瑞士的，那么他是在从加尔文那里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不过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如果神是公义，他怎么可能在创世之前就预定有的人会下地狱？所以弟兄姊妹，他就看见说，今天神创造我们，他创造我们不是创造一个机器，意思是说，今天神所创造的人，他可以拣选善恶树，他也可以拣选知识生命树，也可以拣选善恶知识树，也可以拣选生命树。所以神给人是个自由的意志。因着人不是棋子，如果人是个棋子，所以说我把你摆在这里，摆在那里，摆在那里就摆在那里。那么现在因为神创造了人，人有自由的意志。那么好了，这亚米纽弟兄呢就去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经里面说，凡愿意的都可以到我这来，你们都可以白白的来这里喝。所以呢，凡你们所愿意的。如果说凡你们所愿意都可以来，那就告诉我们说，凡是有自由意志的，你都可以来。所以这里就可见，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人蒙恩得救，是因为有的人对神说是，有的人对神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所以我蒙恩得救了，他为什么蒙恩得救了？因为他愿意。他如果没有得救，是因为他说我不愿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你怎么能说一切都是神的拣选？你只能说这是自由意志。所以你看见，这是圣经一部分的真理。好了，那么这个亚米纽后来的影响非常非常到了整个的欧洲，所以后来很多的人就受了他的影响，特别是浸信会，我们说过。那么浸信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就相信亚米纽主义，所谓亚米纽主义就是相信自由意志。那么后来出了一个伟人，像威斯里约翰，他也是相信亚米纽主义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根据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认为说，你不能一直在讲神的拣选，那么这样你会把神陷于不义。因为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神在创世之前他就预定我们要成，有人要沉沦，那么这样神不是不义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本来这个神的拣选已经写在信仰的告白上，但现在赫兰来了不同的声音，等一等呢，这里又来了不同声音。那不止如此，你光是在神的拣选里面，这个所谓预定论有两种，一种呢叫做双重的预定论，一个叫做单一的预定论。那么什么叫做双重的预定论呢？双重的预定论就是说，神在创世之前，因着他的主宰，他一面拣选我们的救，另一面呢，他也预定一些人沉沦，所以是双重的。他不只是预定我们得救，他也预定一部分人沉沦，所以这个叫做双重的预定论。那么，这是有的人这样看。那么，就在这一百年里面，有的人就争起来，说不对，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把神的公义放在哪里呢？所以有人说，我们相信根据圣经。在创世之前，神预定我们要得救。那么，但是对于那个要沉沦的人呢，神没有做任何的决定。 所以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单一的预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们光是在预定论，或者是光是在神的拣选的你阵营里面，你看见又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那么好了，现在谁的说法是对的？那么现在呢？他们说好，那么这个是这个对的解释，就叫做正统。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谁是正统？谁的信仰是正统？最早的时候，那么你如果相信神的拣选，这个是正统的。那么现在，如果你相信亚米牛主义，你相信自